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我们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夫妇，请你预备受教的心，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在主耶稣里活出丰盛的人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这个要有智慧，
要
有智慧来处理，要有智慧。还有我们要帮助当事人，他来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培养跟神之间那个坚固的关系，以致他可以随时从圣灵那边支取那个智慧来跟他的配偶互动。因为你不是可以随时24小时在他的旁边，假设他还在这个跟这个配偶经常要互动的时候，他在面临什么情况，他要怎么回应，他要说什么话等等，都需要智慧。那这个是只有神能够提供给他的，他必须懂得从圣经的真理里面去支取智慧，明白真理，同时要在祷告当中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以致可以得着勇气跟力量来面对这个家暴的情况。
接下来这一点要留意的是他的时间的顺序，是当这个受害者经过一段时间的疗伤，他已经慢慢的平稳下来之后要很温柔很小心的，不带着定罪来帮助这个受害者开始思想到，也认识到他自己也有一些内心应当负的责任。我们需要明白，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我们面对的绝对不会只是一个单方面的残暴的施暴者，他去欺压打一个完全无辜的受害者，不会是这种情况。我们所面对的虽然是一个施暴者受害者，但其实是两个罪人。阿们。即使是一个受欺压的受害者，他也是一个需要不断被圣灵更新的罪人，像你像我一样。我们相信不单上帝要在这个施暴者的身上做光照感动挽回的工作，在这个受害者的身上一样上帝要做工。也就是说，虽然动手出拳的这个人是引起人注意的焦点，但是我们要仔细的去探寻，仔细的去省察，那个受害者有没有很技巧的挥动倔强的舌头，挑逗唠叨的舌头，刺激对方向他施暴，你懂意思吗？所以刚才说过了，有些婚姻虽然没有还到了这个家暴的地步，但是做妻子的每天不断的用这个舌头施暴唠叨抱怨嫌东嫌西，好像昨天那个买菜回来，这个没买不好，那个不应该买，这个菜绿什么的之类，这个对他的婚姻也具有杀伤力对彼此的亲密关系也有杀伤力。
就算配偶有一些不合真理的地方，不合适的地方，那么我们要劝导劝诫配偶的时候，也要按照圣经加拉太书6章1节的，要用温柔把它挽回过来。
对，
所谓的温柔就是说你提醒对方哪一个地方不对，然后就好了，你不要用唠叨，不要用定罪，不要用强迫，甚至这个哭闹的方式来强迫对方这个也是要有从神而来的智慧。
没错，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温柔。不过我们刚刚讲到说要帮助对方看见自己的责任，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谨慎我们要很仔细的去聆听整个过程跟细节，不要太快就下结论说就是你引起这个丈夫对你的暴力，因为不一定，
的确
不一定。我们只是说我们也要小心来帮助他看见有哪些是他的责任范围，
不错，
但是也有很多方面不是他的责任范围所以我们也要帮助当事人要分辨厘清哪些是自己的责任范围，哪些不属于自己的责任范围，
然后我们只需要帮助他为他自己需要负责的部分改变，他不需要为施暴者打他的人的那个罪来负责任，帮助他厘清 但是要为自己的这一部分来负责任。
比方说，有的这一个，这个，姐妹她长期的受到丈夫的辱骂、羞辱，每一次什么事情都归罪给她，那么她有可能一直活在丈夫的这种辱骂里面，她就被洗脑了、被这个谎言所洗脑，以致她对自己或自己的能力都有错误的认知。她也许认为说，每一次她先生打她都是自己的错，都是因为她不够好、不够顺服，所以才害她的丈夫发脾气、动粗的。那当然不够好，这都是可能的，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这个不能够给丈夫任何的借口跟理由来动粗，她也没有必要要为丈夫的情绪来负一切的责任。
正因为长期被洗脑，认为自己不好，自己做的不对，所以丈夫打她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有很多的人就把这个事情隐蔽起来，因为他认为是我的错，我不要去家丑不可外扬，不要告诉其他的人。其实他是被洗脑了，是他丈夫该负很大的责任、不是他的责任。
我们要帮助，我们也要帮助受害者重新来认识圣经里面对丈夫做头的职责的定义是什么。
对，
他很可能对这个做头的认识呢，不是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我们来读一下这个以弗所书五章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做丈夫的，正如要用可以。另外，丈夫也当照样从这段经文我们看见，上帝要做丈夫的爱妻子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这个丈夫透过爱妻子让这个妻子更加成为圣洁。好像什么呢？好像基督为教会舍己，透过上帝的话语来更新教会，来洁净教会，让教会变得更加圣洁、更加美丽，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要帮助这个受害者看见，也要教导这个做丈夫的，上帝要丈夫做头，不是为了让丈夫可以满足自己的情欲，在家里为所欲为、发号施令，甚至动手来管辖妻子儿女，好，来为了要满足自己的这个控制欲跟领导欲，这个不是神的心意。
阿们。
上帝设立丈夫做头，是为了妻子的益处。上帝要丈夫效法基督为教会舍命的方式，来寻求造就妻子的益处。并且丈夫给这个上帝给丈夫这个刚强的能力，很刚强的这个力量，是为了保护妻子而设立的，不是为了打妻子，打起来比较狠，不是的。这个刚强这个能力是为了保护妻子而设立，而赐予给丈夫的。
就好像我面对我儿子挑衅的时候挡在我妻子面前一样，这样
对，保护妻子的，
要保护你的妻子。特别谈恋爱的时候特别明显，我们谈恋爱谈对象的时候，走在路上，那天下雨天，车子开过来的时候，会水花会溅过来，有没有？我都挡在前面挡那些，不要让他溅到水滴。当然结婚以后就随便他怎么走。好，即使你的妻子有软弱或者做错了不合适的地方，也不是因为给你理由你就可以辱骂你的妻子、责打你的妻子。做丈夫的在这个时刻仍然要以温柔来劝诫，不是蛮横的来强求。很多的做丈夫的，刚才讲妻子误解了，很多做丈夫的也误解做头的意思，滥用了做头的权柄，把它拿来满足自己的控制欲，将来在上帝面前是无法交账的。也有些弟兄错误地认为，做头做头，我就是决定一切， 我不需要你妻子的参与，听话就好，安静啊，不愿意听妻子得给他的任何的忠告啊。其实呢，上帝把看起来一个很软弱的妻子赐给你做帮助者，有他的美意啊。一个有智慧的丈夫会很谦卑的承认，我需要妻子来帮助我做最终正确合神心意的决定。特别在你的妻子是一个很敬虔爱主的姐妹的时候，你愿意征询你妻子意见的人一定是特别蒙福的人。阿们。往大的地方讲，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一个有智慧的带领者，一个领袖，一定也是一个经常谦卑愿意听别人意见来寻求上帝心意的人。
如果说丈夫刚愎自用，听不进妻子的意见，甚至把妻子的意见当作是对自己领导能力的不信任或者挑战，那么这个是非常可惜的哈。我们经常用一个比喻哈，就是说这个丈夫是头，妻子要顺服，这个角色比较像是一个如果我们用古代来讲这个职权的，比较像是皇帝跟宰相，不是皇帝跟这个卑女，比较是宰相。你旁边有一个宰相给你很多的建议，很多是你看不见的，当然这个宰相只能提建议，最后拍板决定的那是那一个做王的那一个哈，比较像是这样一个互动的关系。
所以套我刚才讲的，一个有智慧的国王一定会询问宰相，宰相元芳你这个事怎么看啊？宰相你这个事怎么看，宰相就会根据他的职责他的洞见告诉你，国王这个仗如果我们打打打打打，如果仗不打打打打打打，如果打会怎么样怎么样，哇，都给你全局的规划，然后你再去做最终的决定。所以这是一个完美的配合。阿们。
如果做丈夫的完全不愿意听取妻子的意见，那么他等于是把自己看作自己完全不会出错。事实上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是不会出错的，可是我们是带有罪性的罪人，我们是有限的蒙恩的罪人，所以我们是会出错的。因此我们多听神摆在你旁边的这一些亲人朋友属灵的长辈的一些意见，这个对你是一定有帮助，做决定上是有帮助的，可以避免很多愚蠢的决定。此外我们还要教导这一个受害者有关这些做丈夫的他的这个做头的意义，
合乎圣经的这个心意的做头，怎么样做头的。
我们目的不是要攻击他的丈夫，不是的哈，我们是要帮助他明白说他的丈夫没有按照上帝的设计活出上帝所喜悦的样式，这样子他才会有勇气，
这个姐妹才会有勇气
去面质面对他这个施暴的丈夫，否则他对这个做头的这个想法哈是扭曲的，是不正确的。他是头啊，他有权柄啊，他可以打我呀，
他就是上帝设立来对付我的。
如果他这个错误的观念没有被打破，那么当然他就很难得着勇气。所以我们的目的不是要让这个妻子来攻击他的丈夫，不是，是要帮助他看见真理是什么，以致他从真理里面可以得着面对罪恶的勇气。
我们要不断地用真理来建造这位姐妹的信心，装备她，就像你讲的，以至于上帝给她开路的时候，她能够有勇气情况允许的前提之下，她能够以一个温柔的态度来和她的丈夫说类似下面这样的话。
如果你有什么不满意，可以学习好好的来跟我沟通。动手是不被允许的，
要告诉她丈夫动手是不被允许的。
如果你再动手的话，我会义无反顾地离开家，一直到你愿意改变，愿意脱离这个暴力的捆绑为止。
有的丈夫以为他太太是被洗脑了，随便这么一讲，但是当他第二次又施暴的时候，这个姐妹既然讲了这个话，就要义无反顾地离开家，让他知道这个话是很认真的。
当然这个离开家以后呢，我们建议 这个妻子呢要继续打电话跟丈夫保持联系，但是你不需要告诉丈夫你人在哪里。
对，
你不要告诉他你人在哪里，但是你要很温柔的告诉他，就是说我现在是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啊，不要让丈夫以为说你恶性的离弃他啊，或者是说要以消失不见来惩罚他啊，但是你要继续的用温柔劝诫他，就是说我是很爱你的，我愿意待在这个婚姻里面，可是你用暴力来对待我，让我没有办法继续的待在这个婚姻的环境里面，所以我真的在等待你，等待你去面对你这个暴力的问题，等到你啊愿意去面对这个罪恶暴力的问题啊，脱离的这个捆绑，我一定会回来啊。所以你要打电话继续的跟这个丈夫保持联系，让他看见你对他有一个坚定不移的爱啊。但是要有智慧，我说你不需要告诉他你人在哪里。如果有小孩子，也要事先有一些妥善的安排，以致你啊，在这个走出去离开这个环境的时候啊，你一切都安排得很好，才能够继续往下走。
那么整个过程当中，一定切记不要以恶还恶，不要马上给小舅子打电话去报复我，他去报复他啊，要帮助这个受害者饶恕这个施暴的丈夫，并且为他丈夫能够真正悔罪来祷告。
好，那么平时教会呢也应该有一些对家暴的一些防治的措施，
这是你们教会可以考虑要做的，
可以考虑建立一些辅导事工的团队，姐妹的辅导的事工的团队当姐妹们她们有一些这些问题的时候，她们知道在教会里面在哪里可以得到帮助，可以向谁倾诉，因为没有受过训练有时候他不晓得要找谁讲，或者是说他还没有到能够很直接可以跟牧者讲的时候，至少有一步他是可以说哦，这个姐妹我可以先跟他讲啊，然后这个姐妹可以带他去跟教会的牧者领袖来叙述这个情况，所以这是一个可以考虑采取的一个措施。
而且不要让他觉得整个教会只有我有问题，所以我有被打。而且一分享教会很多的姐妹都有类似的遭遇的时候，那么这个彼此可以产生一个扶持，彼此鼓励，彼此带导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团队。那么教会平时呢，你要教导，我的建议是一年最少有一次有关家暴的这些教导。教会的弟兄们也需要成立一个有互相监督的小组，或者是一种造成一种环境。我们常常习惯懂得很多的圣经的知识，懂很多圣经的知识来掩盖自己私底下在个人生活当中面对罪的挣扎和捆绑。我想这个情形很普遍，在教会里面非常热心服事，可是回到家门一关，受到色情的捆绑，受到烟的捆绑，赌的捆绑，这个是很人的习惯，但是圣经懂很多，知识很有，这种情况在教会相当普遍。那么传道人，我们要率先设立一个榜样。我们在弟兄姐妹之前，当然神给你智慧，坦诚到什么程度，然后呢建立一个氛围，愿意接受彼此的督责。意思就是说，弟兄彼此之间要常常的询问你有没有合神心意，你有没有合神心意，彼此常常的督责。现在的世代跟以往的世代的确不一样，一个弟兄所面临的挑战、引诱、压力试探，比以往的世代多得不晓得多少倍。那我不是在这里给弟兄找借口，相反的，要让姐妹也明白为什么常常需要为你的弟兄祷告，因为他所面临的试探、引诱实在大过以往的世代。阿们。所以领袖也必须要来付代价，服侍这些已经被曝光的、已经知道陷入罪恶当中的，或者在自欺欺人的，或者已经开始在跟这个掌管生命的罪挣扎的弟兄。在教会里面，你们也要建立这样的小组，来互相的监督，互相的帮助。一般来说，这个互相监督的小组对弟兄来是很有效的。一问你最近有没有保持圣洁，你有没有不合神心意，弟兄会产生很大的警惕作用。
接下来教会呢，平时也可以设立一些紧急救助的词汇基金。 如果一个受害者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他身体上需要医治，哈，这需要钱的帮助，他住的地方也是需要金钱，
暂时住的地方，
对，你给他找一个暂时住的地方，这些都是需要金钱的，如果说教会的金钱不够的话，也可以考虑有几个家庭组织起来能够轮流的去接待这些受害者。那当然这些接待的家庭要越少人知道越好，要有一个保密性跟安全性的考量在里面啊。如果说一个教会你不太有可能有这个资源，其实当地如果教会跟教会之间有这种联络的工作，考虑有几个教会连起来，
几个教会联合起来
来做这样子的事情，有这样子的一个救助也是可行的。
另外去了解一下，国家这几年也开始注意这些问题，有一些当地的你的城市有没有庇护所据我的了解，有的庇护所只能住7天，7天以后就要赶你出去了。所以教会一方面帮助他们寻求这些帮助，一方面教会本身自己还是一个代表基督，有一些这些方面的援助，平时就要预备，不要一下哇这个也来施暴，哇这个教会没有办法束手无策啊。
好，我们刚刚已经讲的就是说教会如果说不悔改，那就要动用这个教会纪律哈。平时教会当然就要制定这一个纪律的规章。那如果说我们决定采取动用教会纪律，或甚至要把施暴的人诉诸法律，得到这个保护哈，让这个受害者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可能受害者他不一定有钱请律师来帮助他，这个时候弟兄姐妹也能够提出支援，在金钱上可以资助他，能够找律师出面给予他们一定的保护。
跳一下，跳到这里。所以刚才所分享的都是教会可以做、教会应当做的事情。教会作为圣灵工作的管道，代表耶稣基督，早上讲员也提到要用看得见摸得着的行为来代表真正的这样一个耶稣基督的爱，不能光是每天祷告一点行动都没有。那么通过教会，通过辅导员爱的介入，我们就可以跟圣灵来同工，体贴圣灵的心意，体贴这些受虐待的妇女或者弟兄，他们是我们的肢体，帮助他们这些受欺压者行公义、好怜悯，与我们的神同行。
今天这个婚姻失败的人很多，虽然就是说也有很多人虽然没有离婚，但是不幸福的婚姻很多。那么其实神设立婚姻是要我们来彰显他的荣耀，也享受在这个关系里面的甜美。上帝设计婚姻是要彼此相爱，彼此来享受这个关系的，不是让你去利用这个关系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甚至苦待自己的配偶的。我们应该是以配偶的快乐为我们的快乐，以配偶的痛苦为我们的痛苦，因为你们是一体的。
请我们低头祷告。主啊，原本你设计来设立婚姻是要人在这里面享受合为一体，让我们配偶的好成为我们的好，他的苦我们来分担，他的快乐喜悦成为我们的喜悦。合一本是荣美和幸福的，但是今天我们看见魔鬼的作为猖狂，人自己里面的罪性何等的丑陋，有多少的家庭被撕裂，有多少的家庭在黑暗，在眼泪，甚至刚才所提到的，在很多身体的疼痛当中，也很多幼小的心灵不明白为什么遭遇这样的事。主啊，这些都是让你的心伤痛的。主啊，今天你把我们教会摆在这个地上不是偶然的，你愿意我们来体贴主的心意。主啊，你不是只要我们没有家暴而已，主啊，你是要带我们来迈向那个合一，你要我们来体尝在地上的婚姻是可以合一的荣美，以至于我们更羡慕我们与主永远的结合。主啊，求主你恩待光照我们，我们在过去这些年月， 我们的教会有多少亏欠的地方。我们作为教会的领袖，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去触及这些需要我们付代价的事工，然而我们就让很多的人在黑暗中哭泣，让很多的人心灵受创，身体受创，他们对这位神再也没有信心，他们对这位神感觉他没有爱。主啊，这是我们的亏欠，求主恩待怜悯。主啊，作为教会，作为家庭里面的头，主，我们也必须在你面前反思，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没有好好的做头，我们把这个给我们做头的权柄滥用了，把做头的权柄用拳头来取代。主啊，没有效法你用爱和舍己来爱我们的妻子。主啊，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主啊，你让我们再一次的从这个营会回去以后有一个不同，我们愿意按着主你的榜样舍己来爱我们的妻子。我们求主恩待我们在这几天的学习，更多的体会主你的心意，教会体贴主的心意，以至于我们与你的性情有份。你喜爱的就是我们所喜爱的，你所厌恶的就是我们所厌恶的。主啊，你所要我们得着的，我们一点都不保留，一点都不犹豫的要完全的得着。愿一切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